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布了一个看来是斩首第二名美国记者人质斯蒂芬·索特罗夫的视频。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沙奇星期二说，有关官员正在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他说，如果视频内容属实，极端分子的行为令人作呕。在视频中，一名头戴黑面具、带有英国口音的激进分子直接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处死索特罗夫是为了报复美国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这名激进分子说，正如你们的导弹继续袭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刀也会继续砍向你们人民的脖子。他还威胁处死英国人质大卫·考索恩·海恩斯。英国首相卡梅伦称，杀害索特罗夫的行为令人作呕和令人鄙视。伊斯兰国组织上个月斩首了另一名美国记者弗利，他们也曾在互联网上发布斩首弗利的骇人视频。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官员正在设法确定美国在索马里的空袭是否炸死了激进组织青年党的头目戈丹。海军少将科比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星期一的空袭同时出动了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飞机，目标是在下谢贝利地区开会的青年党高级领导人，尤其是该组织的头目祖拜尔，祖拜尔又名戈丹。科比说，现在确定袭击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但是他说，如果戈丹被炸死，那将重挫他们的网络和组织，以及他们继续进行恐怖袭击的能力。目击者说，无人机向行驶中的三辆车发射导弹，其中两辆被多枚导弹击中，第三辆车可能逃走。下谢贝利州州长努尔告诉美国之音说，袭击发生在哈维镇和萨巴勒镇之间，距青年党据点巴拉维以北大约70公里。另一方面，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因为援助渠道的改善，该计划署八月份向叙利亚境内410万人提供了人道食品援助，人数创纪录。之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允许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救在未经叙利亚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进入反对派控制的地区。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离开华盛顿，开始对欧洲进行4天的访问。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北约盟国重申美国将积极支持北约。目前，欧洲各国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中的作用越来越感到担忧。奥巴马周三将在爱沙尼亚首都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举行全天会议。这次会议将在塔林举行，这里距俄罗斯边界只有200公里。举行这次会议是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以及俄罗斯可能对波罗的海各国构成的威胁令各国越来越感到担忧。奥巴马总统表示，与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是向这三个前苏联共和国显示美国言而有信，遵守承诺。国际医疗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世界正在被埃博拉打败。该组织警告说，除非富裕国家向西非派遣专门处理生物灾害的小组，否则不可能战胜致命的埃博拉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医生星期二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弗里登医生说，鉴于目前蔓延的程度，可以说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次埃博拉疫情。他谨慎地说，尽管仍有战胜疫情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正在消失。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加入抗击埃博拉的战斗，他为西非人录制了一段视频，讲述如何防治这种致命的疾病。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菲律宾逮捕试图袭击中国目标的3名男子，越南高官访问中国，可是中越矛盾仍然是挥之不去。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公司要求调查中国盗窃商业机密。香港警方逮捕了19名抗议中国人大决定的示威者。英国议会评估香港局势，遭到中国批评。俄罗斯媒体跟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中国开始获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的目前状况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在进行具有历史性规模的种族清洗，目的是要消灭非阿拉伯人和非逊尼派穆斯林。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说，这个有计划的行动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绑架。这种行径在伊拉克北部造成全面恐慌，并加剧了该地区各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国际特赦呼吁对伊拉克少数族群提供保护和人道支持，几个月来的战斗使他们流离失所。在这份报告发表的一天前，联合国针对伊斯兰国迫害少数族群的行径发出类似的警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决定向伊拉克派出一个工作组，对侵犯人权行为展开调查。虽然说美国官员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形容是美国多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但是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英国则已经因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猖獗而提高了恐怖戒备的级别。面对伊斯兰国，西方所做的回应措施究竟能不能够击败这些激进分子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尔维奇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从一个由伊斯兰主义反政府武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武力，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回应是有限空袭。奥斯陆的挪威国防研究院反恐研究主任托马斯·黑格哈默认为，这不足以打败恐怖分子。
仅有空袭是不够的，有可能只是捅了马蜂窝。
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26号讲话的时候，再次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
我们不会让美国被拖回另一场伊拉克地面战争，因为归根到底需要伊拉克人来弥合他们的分歧，确立他们的安全。
黑格哈默说，在西方与伊拉克之间存在某种外交策略上的博弈。
The tendency for kind of local countries to wait for
该地区各国的倾向是等待美国等某大国介入，并在人和财上承担代价。挑战是避免那种情况，让该地区各方有更多的介入，承担更多代价。
伦敦国防学院的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的希拉斯·马赫尔认为，目前的无所作为助长了伊斯兰国的势力。
目前绝对没有人推动或愿意向叙利亚或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而不幸的是，没有地面部队似乎就不可能挑战伊斯兰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队没这个能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一个肯出兵，这就是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如此之大的原因。
黑格哈默说，伊斯兰国最近的做法包括屠杀少数族群基督徒和雅兹迪人，以及把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砍头，似乎是为了挑衅西方。
伊斯兰国可能是想挑动西方进行中等规模的干预，规模大到足以让伊斯兰国获得政治资本，帮助他们招募人员，但又不要大到在军事上可以沉重地打击他们的地步。
几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向库尔德部队提供武器。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驻伦敦代表巴扬·萨米·阿卜杜勒·拉赫曼称，这将让库尔德武装能够迎头抗击伊斯兰国。
We're not calling for boots on the ground.
我们不要求派地面部队，我们有自己的地面部队，那就是敢死军。但我们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发动更多的空袭，向敢死军提供更多的武器、后勤支援和情报分享。
西方的支援是否能够打败伊斯兰国，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美国和盟国心意已决，不会紧急地调派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沙漠。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最新进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呼吁俄罗斯跟乌克兰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乌克兰目前的危机。潘基文星期二在新西兰发出上述的呼吁。一天前，乌克兰分离运动领导人普尔金表示，他愿意讨论停火以及交换囚犯的问题。普尔金是在第一轮和谈期间说这番话的。星期一，和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展开。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领导人普尔金和亲俄分离分子说，如果得到更大自治权，他们就愿意继续留在乌克兰。潘基文目前在新西兰与约翰基总理举行会谈。俄罗斯官员星期二说，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拿下基辅，这样的报道是断章取义。普京的高级助手乌沙科夫对记者说，意大利媒体报道的根本不是普京的意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三名企图进行炸弹袭击的男子，这些男子显然是在抗议所谓马尼拉对中国的软弱立场。下面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司法部长雷拉·德利马说，星期一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这三名男子，当时他们坐的一辆装满炸药的面包车里，这个机场是他们四个袭击目标之一。德利马还说，三名男子还计划袭击中国大使馆、 DMCI 建筑集团和一个大规模购物中心。 DMCI 建筑集团和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者都是华裔菲律宾商人。德利马表示，这些男子声称属于一个现役和退役警察及军人组织，他们的宗旨是捍卫菲律宾免遭中国侵犯。目前中国与菲律宾存在领土争端，德里马说，
他们希望本届政府在同中国的争端中立场更强硬。显然这是一个被误导的团体，他们自称是菲律宾人民的捍卫者，并视中国这个商业行为垄断非法开采的寡头大班为敌。
该组织简称 USAFF，这也是二战期间基地设在马尼拉的美国远东军的简称。德利马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个被控团体的规模和能力。德利马说，正在对该组织的真正计划展开调查，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长期以来，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能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岛屿拥有主权，领土争端不断恶化，双方船只偶然对峙或发生摩擦，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为了解决争端，马尼拉已经向设在海牙的联合国法庭提交了针对北京的仲裁案。中国反对这种做法，称争端应该通过直接谈判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三个月前，中国在越南海岸附近安置钻井平台，激化矛盾，触发了造成人员死亡的骚乱。自此之后呢，北京跟河内都试图修补关系。越南在上个星期就派遣了高级官员访问北京，就是希望能够缓和因为南中国海纠纷导致的中越紧张关系。那么这次的访问成果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个星期，越南共产党派出一名高级官员出使北京，引发外界猜测说，在两国关系紧张了数月之际，双方正在努力推进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上周三，越南政治局委员黎红英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赴华访问，访问期间，他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说，邻居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和处理。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上周的河内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越南和中国会继续将两国关系向稳定发展的方向推进。他说，双方会持续保持在外交、国防、安全、经济、贸易、执法和人道事务等领域的合作。五月间，中国在中越领海争议海域部署钻井平台，加剧了南中国海争端。中国的这一行动触发了越南国内的多起反华抗议，越南多个工业园区爆发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七月十五日，在一场台风来临前夕，中国撤回钻井平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卡尔塞耶认为，黎红英的这次访问是双方在有关争议问题上掰腕子的第一回合。
李红英
的访问打开了通道，
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级别更低一些的人在讨论有什么可行方案。中国接受了越南的道歉，我们看到双方都试图克服这道障碍，但都不愿退让太多。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将军的越南之行以及其他美越高层互访，让外界推测说越南将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借以抗衡强邻中国。印度外长也访问了越南，总统穆克吉也计划本月访问河内。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上个月访问河内时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国会支持美国放宽对越南出售致命武器的限制。香港城市大学的越南问题专家乔纳森·伦敦教授认为，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军售取得进展，那么这将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次真正转变。
And thirdly, and I think that this shouldn't be discounted, is that, you know, Vietnam stands to gain considerably from...
第三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海事方面，越南可以从美国的情报、专长和知识方面获益良多。
西南威尔士大学的塞耶教授说，越南正在寻求多边外交，加强自己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
中国不断警告越南不要跟美国靠得太近，但是这不能阻止越南向日本靠拢，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话，还可以向印度靠拢。
尽管很多人乐见黎红英的此次中国之行，但人们还是保持着谨慎心态。乔纳森·伦敦教授认为，在越南，没有人会认为越中关系现状令人满意，也不可能满怀信心地断言两国关系正在得到修复。
After all, this was a representative, not of Vietnam, bu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毕竟他只是越共总书记的代表，不是越南的代表。而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做事总是说一套做一套，越南人也了解这点。
乔纳森·伦敦教授还说，中越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这些讨论都是私下里关起门来进行的，外界很难看清现在两国关系现状到底如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关注两则新闻。被囚禁在朝鲜的三名美国公民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9月1日就此表示，美国公民在海外的福祉和安全是美国政府的首要关切。他说，国务院了解星期一的事态发展，他呼吁平壤释放美国人。沙奇呼吁平壤宽恕裴俊浩，给予他特赦，让他回美国接受医疗。另外两名美国人是马修·米勒和杰弗里·福尔，他们每一个人获准接受记者采访五分钟。沙奇还说，瑞典驻平壤大使馆探访过这三名美国公民，并且与美国政府保持联系。过去在朝鲜发生涉及美国人的案件，一般都会有前美国总美国的高级官员到朝鲜去访问，斡旋释放被囚禁的美国公民。前总统克林顿2009年对平壤进行了一次特别人道访问，促成了美国记者李丽娜和林志美的获释。美国今年曾经试图派遣一名资深外交官特使推动平壤释放裴俊浩，但是平壤后来取消了那一次的访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最大的太阳能板块生产商 SolarWorld 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要求，就中国军方人员对这家美国公司进行网络袭击和商业机密盗窃行为展开进一步调查。除此之外，希望美国政府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惩罚此类非法行为。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目前正在对该公司提出的要求进行审议。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一位发言人表示，美方会考虑动用所有可以动用的方式和方法打击此类犯罪行为，而不仅仅只是以刑事犯罪的处罚方式。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在跟中国新疆有关的暴力事件升级的时候呢，中国有一家影视公司正准备推出一部动画片《天香公主》，来宣扬维吾尔跟汉族两大民族的融合。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天香公主》它是以维族人心目中的英雄香妃为原型， 可是呢，香妃是嫁给清朝皇帝，这个故事呢是有争议的，并不能够因此用这个故事来缓解维吾尔族跟汉族这两族的矛盾，甚至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维汉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汉文化为中心的意识所造成的。详细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动画设计师们正在以中国清朝的皇妃香妃为原型，制作一部长达104集的动画片《天香公主》。他们希望以此来描绘一幅伟汉民族和谐的画面。制作人还计划推出这部动画片的维语版。预告片中的伊帕尔汗就是传说中的香妃，据说香妃浑身散发着甜蜜的芬芳，所以被称为香妃。18世纪，她被乾隆皇帝带到皇宫作为妃子，后来在北京逝去。该片的导演邓江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香妃的故事象征了伟汉两族的团结，他们希望以此来缓和伟汉两族的紧张局势。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疆通过动画片制作打意识形态战》的文章，来介绍天香公主。报道援引新疆文化厅官员的话说，新疆政府支持发展以促进伟汉人民团结和伟汉文化融合为目的的动画片。目前新疆的民族矛盾达到数十年来最激烈的程度，新疆内外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7月底，在香妃的故乡喀什的刹车县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5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处市场发生汽车爆炸案，30人丧生。4月，乌鲁木齐南站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此外，昆明火车站砍杀案和北京金水桥驾车冲撞案的行凶者也被中国当局定义为来自新疆的分裂恐怖主义分子。有些维吾尔人认为，与汉族导演和新疆政府的想法相反，香妃并不能促进民族和谐，甚至会适得其反。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推出香妃能否帮助中国当局维稳时，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卡迪尔不久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这会让维吾尔族人更不开心，因为这是编造的历史。维吾尔族人对自己的历史很感兴趣，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而死。中国政府的这种努力只会让维族人更加不开心。
对一些维吾尔人来说，香妃的故事带来的恐怕是更多的屈辱。在维吾尔人的叙述当中，香妃是一个性格倔强的美人，在战争当中被清兵俘获，她把匕首藏在袖中，直到死时都保持贞洁。她最后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所杀，就是被迫自杀。在中国，香妃的墓不止一处。新疆喀什的阿帕克霍家墓被人称为香妃墓。据学者考证，香妃的原型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容妃的墓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说，香妃的故事可能会激化维吾尔人的历史情绪。马海云专门从事中国的穆斯林和伊斯兰研究，他说香妃对汉人来说具有民族融合的想象，在这里也体现了汉维文化的不同。
汉文化，你看我们历史上有什么王昭君啊，文成公主啊，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皇室女儿送给这个蛮族，他不觉得是一种耻辱，反而觉得说是为了这个政权稳固啊什么。所以你这里边会看到两种大的文化差异，你不能把这个汉人的认为我把女儿送出去是为了团结什么和平稳定。
在汉族的历史当中，王昭君帮助中国和匈奴之间结成联盟，文成公主帮助汉人与藏人联姻。文成公主还被描述成为一个给西藏带去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制技术、佛教甚至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马海云认为，这种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意识和做法，正是构成了伪汉民族矛盾的根源之一。他说，中国近代从孙中山革命以来，就似乎一直在为实现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而努力。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想法。
中国的国情实际上是个历史上就是个多民族，你不能按照单一民族国家，尤其是按照孙中山，甚至到现在的某些中国南方的知识分子，他非要构建成一个汉人的国家，所以他非要强调这个进行语言文化的同化呀，实行这些什么标准的汉语的教学呀。说穿了，他就是把中国在往这个单一民族国家这条路上引。
最近，中国政府在文化和宗教层面上还加强了维稳的措施，比如不准许维族妇女戴面纱或是男人留大胡须，并且限制在伊斯兰神圣的斋月当中斋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警方说，港人集会抗议北京决定审查2017年特首选举候选人。就这个事件呢，警方逮捕了19人。抗议者星期一晚间因为在一家酒店外面非法集会，阻碍警察执行公务而被捕。警方做了如此的表示，而当时呢，中国人大副秘书长李飞是住在这家酒店里面的。抗议中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不过据报道没有人员受伤。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媒体说，在另外一场示威中，警方以行为不端为由逮捕了3人，警察用辣椒水驱散了示威人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天决定，香港下届特首候选人必须得到有着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反对派人士说，该委员会成员将多是亲北京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项决定，使任何反对派候选人都不可能成为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很多香港居民希望选择他们自己的特首，担心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蚀。
我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因为香港人民应该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特首，治理我们自己的香港。
占领中环行动的组织者们说，他们将按计划在香港中环商业中心举行大规模集会，但没有宣布具体行动日期。如果香港立法会议员能阻止亲北京的议案，香港很可能会继续以目前的方式选举特首。自从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香港历任特首都是由多数是效忠北京的一个选举委员会产生，这些人大多来自商业领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中国人大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驻英大使表示，反对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对香港目前的局势进行评估。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近期致函英国下议院外委会，警告英方的调查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会扰乱香港的政治改革，会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关的细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港民享有高度的自治和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有权关注声明的落实情况。英国国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议员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看来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不过他也承认，即便是中国违反联合声明，英国也无力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星期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有关香港政改事务属于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英国表示，在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管辖之前，中英双方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声明签字的一方英国仍对香港有义务。英国外务大臣每年2度要就香港局势向英国议会做简报，今年是有关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中英联合声明30周年。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今年7月决定调查目前英国同香港的关系，包括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执行情况、香港普选政改的内容以及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等方面。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表示，就像中国人大外交事务委员会有自己的职责一样，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也拥有自己的职责。他说，评估的结果有可能是中方做得完美无缺，但是假如中方确实是要在选举过程中指定某些候选人，那显然违背了1984年英国与中方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了 中国人大所通过在上星期天通过的这个香港普选的这个方案上面呢，这个事件引起了台湾公民跟人权团体的注意，他们声援香港民众争取民主，也批评北京政府推动的是假普选而不是真民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星期一以假普选不是真民主为题召开记者会，批评北京政府在香港普选上玩障眼戏法，并声援香港民众和平抗争。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势发展，香港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人权遭到侵害的重灾区，台湾要做好随时救援的准备。
台湾某种程度应该去扮演这个人权大洪水啊，这个过程中的诺亚方舟，台湾应该去扮演这个角色，他没有别的选择，台湾就是诺亚方舟，一定要让所有被迫害人能够登岸。
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继2012年通过关怀中国4033位政治良心犯的决议之后，朝野立委也计划在本会期将政治庇护法简称难民法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英国统治香港时期已经批准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的第25条就是确保人民参政的权利。
那这样的一个参政权利，不只是在选举时候一个人有一票这样的一个基本权利，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一个一般性意见的解释，事实上不管是在提名、在参与政治、在选举，甚至在当选后，这种种的程序都是需要去确保它的公平、公开跟公正。
蔡继勋还指出，北京人大通过的香港普选方案根本是由行政机关决定候选人提名，当然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台湾陆委会表示，民主普选是普世价值，台湾了解香港各界对于落实普选的期待，大陆人大常委对于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门槛以及参选人数的限制和香港民意的诉求存在落差，陆委会对此感到遗憾。陆委会还呼吁香港各界、港府和大陆方面都能有智慧和耐心，继续寻求共识，以理性和平的方式落实2017年特首普选。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表示，香港民主化进程受挫，港人对于民主改革期盼落空，该党致表遗憾。六四学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表示，香港的战中和普选问题与台湾的关系密切，因为北京政府答应香港普选，结果却只能在特定的人选中选举，这完全是流氓与痞子的做法。
我要特别提醒台湾的马政府，不要相信他们的口头承诺，因为他不是个文明的政府。那么他对香港的做法已经完全暴露出他的痞子和流氓本质。
王丹还说，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推广的反民主运动和两岸四地公民社会联结推动的要民主运动正在发生碰撞。香港争取普选不仅是香港的问题，更事关人类的基本文明需求。王丹还呼吁，香港如果倒下，北京政府就会集中力量对付台湾，台湾的各党派和公民团体应该同心协力声援香港的战中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广州大学城200多名环卫工人，他们的维权罢工静坐已经持续多天了，而且现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返校大学生的声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的罢工静坐行动是8月26号上午开始的，起因是早前与环卫部门签约的承包商广电物业今年竞标失败，将于8月31号撤出大学城，但对于所属的200多位环卫工人迟迟未做妥善安置。 一位由全体罢工者推选的工人代表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工人们的行动招来大批警察和便衣，也引起当地一些媒体的关注，有记者到现场采访拍摄，但是至今没有一家国内媒体刊登或者播出有关报道。这位环卫女工表示，他们以前做环卫工作的9年工龄得不到新公司老板的承认，一些罢工者的家属还受到物业公司和当局的威胁。他说，如果有媒体关注和社会支持，罢工维权一定会坚持下去。
有啊，我们会坚持到底的，他就会是我们也不怕他的，我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不怕他的。我们呢，一直维权到底了，今后有没有工作都不知道了。
那没有工作你们怎么办呢？怎么生活呀？
所以现在就要你们那些政府啊，那些电视台啊，那些帮我们报道一下了，来帮帮我们这200多人呢。
这位中年女工告诉记者，他们这些环卫工人大多是失地农民，10年前当地农民被政府强征土地，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这位罢工工人的代表表示，罢工开始以来，政府没有人到场跟工人见面，但省总工会近日以书面形式表示要出面协助解决问题。
他给我们纳税人的招呼就是叫我们要慢慢的搞啊，要一步一步的上啊，这样子。
当地一些支持环卫工人罢工维权的大学生也到场声援罢工者，他们在网上发文指出，物业公司一方面在推诿，另一方面在网上散播谣言，说环卫工霸道维权，声援学生是不明真相，被境外势力利用。不过随着秋季开学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回校大学生加入了声援者的行列。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9月1号指出，仅中山大学就至少有40名学生联名呼吁声援罢工者。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大三升大四学生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一些同学看到环卫工人每天辛勤劳动，现在工人的权益受到剥夺，就自发到广州大学城管理委员会外面的罢工静坐现场，对环卫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他表示，每天到现场声援的学生少则几人，多则10几人。
我们学生就是主要是，一个是我们存在在那里就是一种支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话会与工人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就是也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这本身是他们在争取一个合法权益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事情。
8月28号，罢工进行到第3天的时候，一些警察以查身份为由试图带走在场的几名学生，遭到罢工工人的阻拦。同日，维权律师吴奎明也到静坐现场了解情况。这位律师被警察带走时，上去保护他的工人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一名女工左手被警察打伤。尽管有罢工女工抱怨遭警察打伤，但那位到场声援的学生表示，他看到的罢工静坐行动大体平和理性，他认为学生挺身支持罢工的环卫工人，学校没有干预，看来社会比以前更加开明进步。与此同时，广东东莞和深圳的一些环卫工人也在持续举行罢工，当地堆积的废物垃圾得不到及时清理，居民生活受到影响。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一组简要新闻。索马里官员说，美国派无人机对索马里青年党发动空袭，企图消灭青年党高级领导人祖拜尔，祖拜尔又名格丹。这些官员说，星期一的空袭发生在下谢贝利地区，目标是青年党高层会议。目击者说，无人机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摧毁了青年党的2部车辆。到星期二上午为止，还没有人证实这次的空袭造成伤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1人。该国卫生部长纳姆比说，根据官方记录，有53起被证实的病例或疑似埃博拉病例。 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据信跟西非的疫情无关，西非今年已经有1500多人死于埃博拉。与此同时，联合国警告说，西非空前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影响到农作物收成，当地的粮食价格猛涨。一位斐济军队指挥官说，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对于释放45名斐济联合国维和人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包括要为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以及为3名战死的该组织成员提供赔偿，而且希望该组织，也就是胜利阵线，从联合国恐怖组织的名单中除名。巴基斯坦议会举行紧急会议，号召向总理谢里夫提供政治支持。面对反对派持续几周的抗议活动，谢里夫拒绝辞职。两周多以来，在板球运动员出身的政客伊姆兰汗和宗教领袖塔希尔卡德里的领导之下，数千名反对者在伊斯兰堡市中心静坐示威。他们指责去年上任的谢里夫总理涉嫌选举舞弊，对腐败横行负有责任，并且要求他辞职。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国参加西伯利亚一个大型油气田的开发，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则表示中国反对颜色革命以及西方制裁。俄罗斯媒体跟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跟西方的对抗之中，中国开始获益。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对中国副总理张高丽表示欢迎和支持中国成为万科尔油气田的股东。这个油气田是目前俄罗斯最大的油气开采项目之一，俄罗斯一直对外国能进入能源领域持谨慎态度。张高丽则表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经得起考验，中国坚决反对颜色革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还反对任何阻挠俄罗斯发展的企图。万科尔油气田位于西伯利亚北部，有媒体称这是俄罗斯的第二大油气田。俄罗斯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超过一半的石油都开采于万科尔油气田。俄罗斯四龙杂志说，苏联解体前夕发现的万科尔油气田多年前已经开始采油，开采不需要高科技，而且不像新开发的油气田那样需要更大的投入。中国将购买部分股权，显示中国正获得俄罗斯能源领域中一块利益巨大的肥肉。万科尔油气田的开采权归罗斯石油公司拥有，能源分析师柯金说，这笔交易数额巨大，目前还不清楚将有多少股权出售给中国，但俄方将保持控股权。柯金说，万科尔油气田被估价为100亿到120亿美元，这是最为保守的估价，我想实际价格会更高。另一个问题是将把多少股权出售给中国，是10%还是49%？如果是49%，那将是两国能源交易中的一个巨大的突破。能源分析人士说，罗斯石油公司近几年由于不断扩张债务缠身，但这家公司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使它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公司总裁谢钦不久前请求俄罗斯政府提供巨额资金帮助解决公司的财务困境，向中国出售部分股权可帮助这家公司解决燃眉之急。前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米罗夫说，万科尔油气田产油量高，利润大，现在俄罗斯决定把一部分利润同中国一起分享，显示罗斯石油公司确实走投无路。前俄罗斯副总理、反对派领袖尼缅佐夫批评普京政府为了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还债，向中国出售国家战略资源。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过去一直对中国涉足其能源领域谨慎戒备，同西方公司相比，中国过去也从未获得利润丰厚的大型油气田的股权。显然，国际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中国因此获得良机。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向中国出售万科尔油气田的股权，一方面是为了帮助罗斯石油公司渡过难关，另一方面
是为了同美国和西方赌气，这是俄罗斯对抗西方制裁的反应。能源分析师柯金说，中国这成为俄罗斯同西方对抗中的最大的赢家，如果西方制裁加剧，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也可能加深。柯金说，因为制裁，俄罗斯现在无法像以前那样在国际市场借债融资，而中国成为唯一的一个俄罗斯可以借贷的国家。但中国的贷款和资金通常都有条件，那就是在能源领域拥有股权。柯金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公司通常都不愿意对外国公司过多的开放。未来中国是否能够更多地涉足俄罗斯的能源领域，中国获取有价值的俄罗斯油气资源的趋势是否能持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俄罗斯能源巨头们的财务状况。普京和张高丽星期一在东西伯利亚离雅库斯克市十多公里远的一个地方共同启动了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开工仪式。张高丽说，中国将从明年上半年起开工兴建中国境内管道，预计2018年竣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中国制造这个词汇呢，现在逐渐开始要变成了非洲制造了。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说，在21世纪的今天，非洲国家不能够以牺牲工人权利跟安全保障来换取经济发展跟工作机会，中国呢也不能重蹈覆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曾几何时，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市场的导向下，一些制造业开始走出中国，向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资源充足的非洲转移。孙乔明在江苏从事服装进出口生意。2000年初，在朋友的引荐下，他开始做对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出口生意。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政府对纺织、服装行业等在环保方面规定的门槛提高，以及国内生产力成本的上升，他开始计划把国内的企业迁往收益更高、政策更优惠、劳动力成本更低的非洲。越来越多中国商人把国内企业转移到非洲，孙乔明只是其中的一个。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副主任理查德·多温尼指出，非洲需要发展，欢迎海外企业在非洲设立生产基地。他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之后，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很多非洲国家因其劳动力成本低廉而成为吸引投资的目的地，这对中非来说是个双赢，但非洲国家应慎重考虑这种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重要的不仅是给非洲带来工作机会，而是高质量的工作，劳工的权利得到尊重，工人得到公平的报酬，工作环境得到安全保障。
中国企业开始向非洲转移，除了劳动力生产成本的因素以外，中国日益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对企业生产的环境影响标准也越来越高，致使一些企业寻求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环保标准不高的国家生产。华盛顿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约瑟夫·斯格尔说，一些非洲国家的失业率极高，创造就业机会对这些国家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他说，中国在非洲投资和建厂对当地来说是件好事，但中国有个不好的名声，就是攫取非洲资源，剥削当地工人。他说，非洲需要的是好工作、安全工作、健康工作。
If the Chinese firms that are coming into Africa are simply trying to avoid...
如果来非洲的中国公司只是逃避中国政府对环境等方面的规定，对非洲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非洲国家必须要规范外来投资，不能为了急需的工作机会而忽视环境成本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因为从长远来看，代价会更高。
他说，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及企业发展无视环境和社会影响，压榨工人血汗等，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他表示，如果中国企业给非洲国家发展带来环境代价、健康代价，中国在非洲的声誉就会大打折扣。诚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为了发展，也曾经历过外来投资给中国带来的不公平和消极后果，为了增长而付出环境资源的代价。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事务研究员孙运说，今日之世界与30多年前的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相当的变化。当年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给中国社会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项目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
这个发展阶段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对这个外资提出的要求也不一样了。那中国现在也不会接受这种高污染、社会成本比较高的这种投资项目。过去西方国家或者说日本啊，或者说像这个欧美国家在中国进行的这种高污染或者社会成本比较高的项目，他们那样做了不说明他们做的就是对的。那么到今天不说明中国的企业或者说中国的经济行为、经济主体就应该去按照他们所做过的事情在其他的欠发达地区再重复这样的经验。
此外，孙运说，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行为带有规模效应，中国企业在非洲不合规的行为、高社会成本和高环境成本项目与投资规模小很多的西方国家相比，对中国的形象和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更大。对于像孙乔明的企业来说，把国内的工厂转移到非洲国家，不仅能获得廉价、可培训、丰富、乐意工作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还能规避贸易限制。他说，欧美国家对中国的纺织服装品设置配额或出口上限，但是非洲国家的纺织服装品出口则不受限制，因此只要他们在非洲的产量达到20%或30%，他们的出口就能堂而皇之地标上埃塞俄比亚制造。孙乔明说，中国这几年一直在谈论中国梦，我有一个非洲梦，我的下一桶金将来自非洲。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傍晚在东京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正式会谈之后呢，日印双方发表了日印特别战略国际伙伴关系东京宣言。这两位首脑通过了大约1小时的会谈、40分钟的记者会、超过2小时的晚餐会，突出了莫迪两天前抵达日本以来呢，安倍连日展示厚待莫迪的日印关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印东京宣言包括政治与安全保障、地区与世界和平、经济等部分。其中最受日本内外瞩目的政治与安保方面，日印达成设置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机制，并在今年内实施的协议。双方同意定期实施海上联合军演，日印开始举行为推进防卫装备合作的事务性谈判，加快日本对印度出口海上救难飞行艇 US-2 的谈判，欢迎日印核能协定谈判的进展等。在另一个也深受日印国内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日本同意未来5年内官民对印度投资融资共约337亿美元，和向印度提供约4.8亿美元的援助低息贷款，而印度同意尽快实现向日本出口稀土等援助项目。日本与印度的交往历史不仅完全不同于日本与中韩的纠纷历史，而且也有别于和其他许多国家。例如二战期间，印度是国际上少有的支持日本的国家。二战后至今，除了印度核试验前后的短暂期间外，日印大部分时期友好，印度是日本主要的经济援助国。但由于印度以往不结盟的外交立场，日印并没在政治和安保方面明确合作。伴随中国崛起和印度开始崛起，日印显得更加相互重视。在前印度总理辛格时代，日印首脑开始每年互访，日本天皇皇后去年也再访印度。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提出日本与美国的夏威夷、澳大利亚、印度构筑像钻石菱形的安保钻石包围圈战略，因包围圈覆盖东海、南海，被中日内外广泛视为是针对中国的珍珠链战略。重视经济的莫迪今年五月出任总理后，显得比辛格更亲日。星期一在东京，莫迪以极频密的行程出席日本经济界午餐会，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等内阁大臣分别会谈，也不忘在许多场合使用日语，凸显亲日形象。其中莫迪与岸田会谈还指定为日印战略国际伙伴关系，但在首脑会谈中就升级到特别战略国际伙伴关系。首相正式会谈一开始，安倍就形容日印关系是最具潜在可能性的两国关系，莫迪则形容日本是印度外交上最重要的关系国，并称在安保方面印日两国提升关系的时候到来了，双方都显示了日印关系的发展潜力。在晚餐会上，莫迪致辞中还赞扬二战结束时东京国际审判中唯一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说，从印度来东京的帕尔受到尊敬，令印度引以为豪，印度没忘帕尔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莫迪访日以来，包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日本主流传媒都公认安倍谋求加强的日印关系是以针对中国、牵制中国为目的，安倍政权和日本政府则默认这一看法。星期一，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都高度赞扬日印首脑会谈和宣言。产经新闻形容安倍抑制中国的安保钻石构想快完成，读卖新闻的社论说，日本与印度加深了安保与经济合作，希望今后日印关系能提升到更高层次。不过，朝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则不同评价。朝日新闻早就分析说，安倍虽谋求日印海上防卫合作来对抗中国的珍珠链，但别忘了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国，印度的后院里浸透着中国资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简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发布了一个看来是斩首第二名美国记者人质索罗托夫的视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说，有关官员正在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他说，如果视频内容属实，极端分子的行为令人作呕。在视频中，一名头戴黑面具、带有英国口音的激进分子直接对美国奥巴马总统说，处死索特罗夫是为了报复美国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五角大楼官员正在设法确定美国在索马里的空袭是否炸死了激进组织青年党的头目戈丹。海军少将科比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星期一的空袭同时出动了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飞机，目标是在下谢贝里地区开会的青年党高级领导人，尤其是该组织的头目祖拜尔，祖拜尔又名戈丹。美国总统奥巴马离开华盛顿，开始对欧洲进行四天的访问。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北约盟国重申美国将积极支持北约。目前欧洲各国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中的作用越来越感到担忧。奥巴马周三在爱沙尼亚首都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举行全天的会议，这次会议将在塔林举行，这里呢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200公里。举行这次会议是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以及俄罗斯可能对波罗的海各国构成的威胁令各国越来越感到担忧。国际医疗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表示，世界正在被埃博拉打败。该组织警告说，除非富裕国家向西非派遣专门处理生物灾难的小组，否则不可能战胜致命的埃博拉病毒。美国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使被朝鲜扣押的3名美国公民获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
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